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杂志节目，在电话线上是我们的特约记者焦璐。焦璐你好。
哎，胡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焦璐今天带给我们一则非常有趣的话题，它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因为讲述的是犯人和狗的故事，是吗？
哎，对，我想讲的就是说是，前阵子可能大家也在媒体中看到，就是在西澳的一个叫做 Bunbury 的监狱，那么有一批比较凶狠的灰狗，他们在和囚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被成功的驯养成宠物犬的故事。
中文里面说啊，以暴制暴，因为这些重型犯人，像杀人犯呢、恶贯满盈的抢劫犯呢，因为澳大利亚没有死刑嘛，所以对于这些犯人的管教一定都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问题，是吗？
对，因为这些重刑犯一方面是他们的性情也是比较暴躁，还有一个呢，因为他们在监狱里待的时间长了，在他们有些可能是刑满即将要踏上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确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对这个社会承担一份责任，甚至也不知道对自己怎么样就是尽责，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计划呢，就是给这批即将刑满释放的罪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对这些狗狗负责，那么他们也知道就是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成为一个有用的甚至是有技能的人。
嗯，那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这种方法成功率又是怎么样呢？
西澳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已经实施了有4年了，在这个监狱开始。那么迄今为止呢，就是说，这些重刑犯，他们通过对这些就是凶狠的这些驯养这些凶狠的这些猎狗，因为这些猎狗他们如果是退役之后没有什么用处，一般都会被安乐死了。这些囚犯对他们通过2到3个月的培训呢，就把他们训练成这个自己会听命令，然后会吃饭，然后甚至会在这个主人的这用牵狗绳的带领下，就是像我们正常的宠物犬一样，这么一个可以就是等于是给了这些狗狗一个重生的机会。
嗯，这个倒是对犯人和狗都有好处。
在这个监狱中呢，因为他就是说针对那些就是即将刑满释放的这些罪犯，他就给他们2到3个月的时间，就好比说布置给你们一个任务，要负责把这些野性十足的这些猎狗进行驯服。那么在这段时间呢，这些狗狗就是在特别的区域和这些囚犯们同吃同住，那么这些囚犯呢还要负责为这些狗狗准备食物，并且呢就是制定在专家的指引下制定一定的培训计划。等到他们差不多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计划就是成功的那一天。那么这样可以让这个囚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曾经有一个囚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到就是我从来那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是一个有那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
就是让犯人也有了改变。那么他们愿意实行这个计划，也是因为他们把狗狗训练成宠物的话，他们可以提前获得释放，是吗？
其实这批囚犯是经过挑选的，本身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属于在狱中表现良好的了。那么等于是说，因为主要是让他们尽快能够适应走出监狱之后的生活，所以就让他们通过跟这些狗狗交往，然后也和就是等于就知道怎么样去关心别人。
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方式？
对，没错。其实呢，这个计划最初是起源于就是1981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华盛顿州有一名修女叫做 Pauline 她其实一手创办了这个计划。那为什么 Pauline 会想到这个计划呢？因为在 Pauline 幼年的时候，当时是1950年的时候，美国呢对于这种就是说因为家庭暴力而流落街头的这个青少年没有一个完善的收容计划，那么呢 Pauline 就不得不流落街头，中间他还被辗转的送到好多一些成人的精神病院，受到了一些非常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在他成年之后不得不流落街头的时候呢，他偏巧遇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也是一只流浪犬。然后他就和这个流浪狗成了好朋友，然后呢这个流浪狗等于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安抚他，就是成为像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等到他1981年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不妨把这个计划就是和一些就是囚犯的重生结合起来， 我就建立这么一项这个囚犯重生计划。那么参加这个项目的那些囚犯呢，他就通过训练这些流浪狗，那么一方面呢让这些流浪狗有了一个归宿，另一方面呢这些囚犯在监狱中呢他们也学到了一门技能，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换回了他们等于是深藏在心中很久的一份爱心和责任心吧。
嗯，这个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尽管是犯人，他表面上非常的凶恶，看起来他的内心呢还是有柔软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其实就是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善吧。然后因为柏林当时引进这个计划，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很重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一方面是帮助这些重刑犯克服了这些社交障碍，对吧，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在监狱中呢他其实还有一些病人，比方说他们有一些癫痫啊，然后有一些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疾病，那通过和这些狗狗的接触呢，他们突然发现就是说一旦就是有这些狗狗和这些囚犯在一起，那这些囚犯他们的那个癫痫发作的这个几率大大减低了，因为可能也是精神上得到了一种安抚。
嗯，这看来还有这个治疗的作用啊，就是在健康啊心理健康啊都有作用，这个方法真的是的确非常的好，不知道是不是以后还会在澳大利亚的其他的监狱也做一些推广啊。
对，这个做法就是说把狗狗引进这个监狱，一方面是改善这些囚徒的暴躁的一个性格，还有一个就是说维州目前为止已经有好几个监狱已经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了，目前为止是两家，但是应该是会进一步的就是把这个计划进一步的拓展。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弗洛伊德和我们知道的护理专家南丁格尔，他们都有提出说让这些宠物和让这些狗狗和就是那些精神紧张的人，那我们现在就讲的就是这些囚犯他们其实在监狱中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其实跟他们一起交往其实也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另外好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囚犯他们大多数出狱之后就是无所事事嘛，可能还会再犯，那么经过这个统计之后呢发现就是通过这个收养这些狗狗之后在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出狱的这些囚犯，他们的这个再犯率几乎就是非常低，几乎就是在很多地区几乎就是零。
哦，那就是在他们的心理健康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你还讲到这种方法还会运用在退役老兵，从伊拉克阿富汗退役的这些老兵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对，就是在纽约它有一个计划，它就是叫做 Puppies Behind the Bars， 就是说是驯养那些幼犬的，就是在这些幼犬就只有8周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训练，那么把这些幼犬呢就放到监狱里面，让怎么样的囚犯去训练他们呢，就让那些就是有过1年以上良好表现的，并且对于驯养狗狗可能他们之前有经验或者有兴趣的这些囚犯去训练这些幼犬，那么这些幼犬经过20到28个月的这个培训呢，他们就是专门就是说是让这些幼犬成为服务犬，去服务那些就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就是退役，就是造成身体残疾或者有些是受到重大心灵创伤的这些老兵。
嗯，其实这一些退役老兵啊，他心理健康和那个生理健康都是饱受折磨的，所以有这种方法啊，用这个狗狗服务犬来为他们服务，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对，而且这个计划呢它其实对社会还有一个贡献，它其实降低了很多社会成本，因为就是只有在监狱里呢，那这些囚犯因为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嘛，对吧，他们就会全心全意的去照顾培训这些狗狗，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些就是幼犬的培养出来的这个成为这个成功的服务犬的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他们专门是请统计学家统计一下，就是在社会上一般这些幼犬被培育成服务犬的这个成功率一般只有在50%左右，但是在监狱里面它可以达到87%的成功率。
哦，就是说这种方式呢对犯人有好处，对这些狗狗有好处，同时对社会也有好处，是吧？
我们通过从这个澳洲实施这个恶狗培训计划和美国的这个服务狗培养计划中可以看出呢，这么一个就是把训练狗狗的计划引入监狱呢，可以说有三方面的好处，一个就是让罪犯有一个克服心理障碍，培养一份责任心，那对于这些狗狗来说他们也免遭这个安乐死的厄运，那对于社会来说呢它也是大大降低了很多社会成本，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对比方说 对老兵，这些都是对社会做出了一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吧。
嗯，的确是非常好的措施，一举三得。谢谢焦璐，谢谢你。
啊，谢谢胡文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